主后2014年10月1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学习长者的智慧。
生命记算是在生命记当中最后开始，他在结语，就在写论文当中的结论，当我们在做最后的一场演讲当中最后的结论。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背后是怎样，其实是古代近东的族长跟家长临终那一种祝福，这是不能改变的。你有没有看到当时的在创世纪27章以撒来对雅各以扫的祝福，在主前14世纪15世纪的圣经之外的记载当中，家里面的家里的领导者是怎样口头的祝福，他不用我们现在要写什么遗言好那个财产分辨，是当时他是用口开始，我祝福某某的大儿子二儿子，开始用口头的祝福赋予，这样是什么一个约定。这个临终的祝福的族长带有很大的权柄，也充满了能力。那我们看到生命记当中其实是在写什么，写给以色列百姓第二代，因为第一代怎样不相信上帝不顺服神，已经都死在旷野了。那新的一代怎样，摩西透过他要把这个信仰跟属灵的权柄传给摩西的时候，再次告诉以色列百姓，提醒他们耳提命面，然后呢一个爱的叮咛，让他们知道不要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怎么样不顺服耶和华死在旷野，让他们希望可以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应许之地。生命记都一直在讲叫律法诫命规条，他再次重复了属神的百姓不要离开上帝的立约的法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上帝从属灵长者长辈当中怎么样来祝福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走往上帝祝福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生命记再次提醒他的结论，再次提醒他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再次提醒透过他最后的交代，就是摩西之歌这个。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一节当中，特别第一节摩西呼天唤地做见证，这边当中他特别要天跟地跟彻要听他的歌，表明这个歌怎样无声的见证者是天跟地。他说诸天啊彻，犹太人称这首诗歌怎样，因为第一节当中诸天啊彻，所以这首诗歌当中特别要讲彻的歌。所以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要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我们再看到在这个诗篇那这个摩西之歌当中，其实在30章19节当中已经成名告我们讲。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第三节当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呼天唤地这种诗歌当中是怎样，他所说的话要天地为见证。这首诗歌在宣证上帝的名，上帝是完全正直的，是万物根基当中的保障。所以呢他在31章19节当中，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个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之歌当中要怎样引导以色列百姓，开始在最后耳提命面当中提醒以色列百姓怎么样跟上帝立的约定，怎么样去谨守。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当他在宣告刚开始在讲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向天地万物的神宣告，可见这个是如何重要的事情。那透过摩西之歌怎样，是一个长辈对年轻的以色列的第二代再次对他们说要谨守上帝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再次来看到 我们看经文当中看到这边看到摩西怎么样来传承约书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长者，第一个他第一次我们看到他用磐石的形象，磐石的形象，我们看到第四节当中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其实开始第四节当中，摩西一口气开始形容怎样神是磐石，磐石是在那个在摩西五经当中第一次在这边看见。我们知道磐石在诗篇当中，在智慧书卷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磐石来形容上帝，但是在这边的生命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磐石在这边第一次用磐石来形容上帝，它是完全无形不公的，所行的无不公平，诚实无畏，公义跟正直。我们想到这是长者的一个形象，磐石的形象。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中凸显了上帝的伟大跟上帝的荣耀。我们看到一座山的时候，它就是非常的稳定，就像我们的看到一个长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在一个家庭当中看到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一老，我们常常时常说家有一老如同一宝，家庭如果有一个老人当中，我们就像一个宝物在我们的家庭来蒙受祝福，显示老年人的智慧怎么样祝福我们年轻人。那显同样的呢，我们也看到老人常常看老大人长辈都会常讲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然后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或许讲这听起来好像跟倚老卖老，但是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就看到这些长辈年长的怎样，他们的人生是丰富的，他们是经过很多的淬炼，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处境的时候，他们能够有产生他们的人生丰富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年轻的一代，或者是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成为一个很大的帮助。其实在这磐石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含义，它是有个皇室的隐喻，它也是那种高山的意义，所以象征以色列高山是怎样大石山，象征上帝是怎样有充满力量跟可靠，然后呢是软弱者的避难所，表达神永恒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看到长者就像在你们家当中成为一个怎样一座山当中一个很稳定很稳固。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当中，有一个长辈住在我们的家，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感觉像一个很大的靠山？再来我们来看到经文当中的第十节跟十一节，老鹰环绕看顾跟保护雏鹰。我们看到32节十到十一节当中，耶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之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我们常常看到老鹰怎么样来保护它的雏鹰，就是这一架那个鹰叫。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神怎么样来看顾宝贵他所以色列民的当中的，他用这样子的来形容老鹰。我们看到老鹰吼，它有小的鹰的话，在鸟巢，我们看它的巢窝是在哪里？一般的树上吗？应该不是吧。我们仔细去推敲的话，老鹰大部分都是在峭壁悬崖的巢，大部分都住在那边。那你知道吗，当老鹰开始飞翔的时候，怎么样来训练它的那个雏鹰？你知道吗，它的窝巢大部分都在悬崖峭壁当中，爱公拉就是搅动它的巢，要让它开始学飞嘛，它开始慢慢长大了哦，去喂食，用嘴巴来喂食它的那个雏鹰的时候，开始让它渐渐长大，长大之后它开始要出去 开始学习觅食的时候怎样，他开始搅动啊，搅动之后呢，开始是不是改吼出来，对不对？把它推出来的时候，推出来用翅膀把它推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它推出来会怎样？啊，给你们一个图片看，它会直速的往下降。那我们看到它直速的往下降会怎样？可能马上会摔死。那这样的雏鹰的一个雏鹰下来的时候，结果这只老鹰呢，看到它没有飞，它的翅膀还没有展开，还没有学习飞，它直速下降的时候，它赶快要过去，马上要速度非常快去接到它，否则它这样下去就会马上摔死。所以在这篇经文当中，这个老鹰怎么样来看顾这个幼鸟的雏鹰，怎么样去保护年轻人？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长者怎么样爱护我们年轻一辈的年幼的我们。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来看顾宝贝他眷顾，我们再看到他用环绕看顾跟保护，以这个三个平行的动作来说明他对他的百姓至深的爱。就像你知道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爸爸我们的阿公阿嬷怎么样来保护我们，当我们所行所差之路，或者是遇到迷惑之路的时候，他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这是一个长者当中对我们的爱。刚刚看到我就说，当老鹰他直速下降的时候，那个雏鹰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他是会还没飞翔之后，他从悬崖峭壁的时候就会直速下降。当中我们看到怎么样，上帝其实一直在保护看顾他的百姓。所以摩西当中他讲了，他用这么爱来怎么环抱他的百姓。但是呢，我们再看到他有讲了15节当中，他特别也讲说，那个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他再次讲到他这么的爱他的以色列百姓，摩西特别讲神这么样看顾他以色列百姓，但是在15节他特别警告说，这些的人等怎样，你等到你富足了之后，恐怕你离开了你所敬拜保护你的这位主。所以呢，再次看到那个耶稣伦在这边指怎样以色列百姓怎样，他怎么样满足知足之后来离开了这位造他耶和华的神。在这边可以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对待神，然后一再忘记了上帝耶和华赐予给他的爱。我们再来看到第三个面向，长者传承跟下一代。第7节当中，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想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其实这个当中怎么样，长者你的父亲跟你的长辈当中，他怎么引导你，就像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听到摩西对他们的训诲，怎么样来引导到他们。在这边开始看到长辈的知识是智慧的来源，都是从上帝给他们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长辈就像这个老鹰怎么搅动他的孩子，把小鹰那个雏鹰当中把他赶出来，怎么样保护他，这个画面当中就看到上帝怎么样来看顾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照顾。还有他最后他说，这样耶和华第12节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他特别再次的来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来看到神爱他们。我们看到智慧很多，我们可以看到长者的智慧，在智慧的五经里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5卷书里面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还有约伯记这些的智慧丛书里面，它出现了280几次以上。 当中，他约伯记当中，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智慧。当我们可以看到有智慧有长者的时候，怎么样？他年老累积了他生命形成的智慧。在约伯记十二章十三节，他说：“有神的智慧和能力，他就有谋略跟知识。”在三十九节、二十六节，他再次你看在这边，约伯记他还用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我们也可以看到，然后在最后的箴言，其实箴言出现智慧最多的。他说：“我儿要留心我的智慧的话，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一再一再重复跟我们讲到智慧的重要性。我们怎么样支取这些的智慧？要从长辈，那怎么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属灵的长辈，祝福年轻人？我们要累积听从上帝的话语，跟神连结。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课表当那这个幅度的那个调查表当中，从你的年龄、智慧到幸福感，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数据当中可以看到，到老年的时候，你累积的你生命当中的经历丰富的智慧的时候，就会成为年轻人一辈的当中祝福。那我们年轻人呢？怎么也要来看到尊敬老人他们所走过的生命一切当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祝福跟借鉴。最后呢，我们再来看，最后我分享一个故事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节目主持人，他有一天在节目快要开始的前五分钟，他说的他内心深藏已久很自责的一件事情，他在那个五分钟当中，他告白了。他说，在前几年的时候，当他孩子有一天，在还没满六个月之前，就一次连续发高烧，然后呢，他打了退烧针之后，勉强维持了几个钟头。一再检查当中也没有检查出来什么样结果，所以呢，他就跑去了问这位博士医生，结果这个博士医生就跟他讲说，跟他保证说，没关系啦，你的孩子没有什么脑炎等等的，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病症，所以呢，你就可以放心的把他带回去休息。结果呢，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他忽略了这个孩子的成长，直到有一天，这个孩子半夜发高烧，将近40度，他才紧张的把孩子抱到医院去检查。第二天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他得了小儿麻痹。这个伤痛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孩子慢慢慢慢渐渐长大了，开始要上学了，他对他的父亲说：“爸爸，我何时可以走路，可以跑，可以跳？”这位父亲不能再用过去的“你长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跑，可以走，可以跳。”因为他已经长到大一个程度，他看到他的同侪之间可以跑可以跳，这个痛永远在这位主持人的生命当中一直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长者怎么样对下一代当中那一种忽略却疏忽当中那一种内心的极大的自责。这个故事也提醒了我们，怎样成为一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怎么样提携保护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走在一个信仰的道路、蒙神祝福的管道当中。我们过去传统的家庭都会有"行会"这个两个字，香火。 这个是一般佛教的一些观点，就是希望男生生下来他就会承续这个家庭的传统，因为要拜拜那个祖先，你的长者过世的时候你要拜，然后烧香，然后那个烧金纸，然后那个金道等等之类，所以男生在一个过去传统中国人的香火当中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香火不是完全的正确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但是我要再次提醒的，我们很多注重香火两个字，它的迫切感，他的使命感，他一定如何环境当中他一定要坚持。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否一直有坚持两个字，那个迫切感？我们可以从刚刚的故事当中，这位父亲，我相信他不能怪这位博士医生，他也不能怪医生，他也不能怪任何人，但是孩子已经造成永远没办法正常走路，是一个残缺的孩子。那我们有没有想，在座的父母，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还跟着他的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的信仰走不出去，他残障了，他没办法走，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我们这世代当中的属灵的长者跟长辈，怎么来带领我们新的一辈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就如同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劝勉跟最后交代的事情，这也让我们能够警醒的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无论是你是第一代信徒，或者是你已经好几代的信徒，你愿用这样的信仰的香火香会来继续传承下去，对你的孩子，你的子子孙孙都能够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何等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你重价赎回，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就是因为你的救恩。你再一次透过摩西如何教导以色列百姓，他是何等的一位敬重的长者，他的生命经过多少的风霜雨淋，却成为以色列百姓再次呼召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像谨孝受一样，让我们跟年轻的一辈起了冲突，但是主，求你赐下我们身为长者的有智慧，如何成为年少的帮助扶持。但是主啊，我们也要在最后的那个故事当中看见我们有这样的迫切感，这样的信仰香火来传承我们的后代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子子孙孙，甚至于将我们太平境教会的信仰如何传承下去。主啊，求你启示我们，让我们靠着耶稣的大能胜过一切的试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用蛮有能力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求上帝的能力加添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主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你爱你， 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疾病、死亡、黑暗的权势。主，我们知道你这样的应许就是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要因为学习智慧的长者当中这样的福分，我们就要耳提面命，我们就愿意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透过摩西如何来引导以色列百姓，再次来对他们献上主的爱，让他们不要忘记上主的恩典，让他们一生一世看见依靠主在他们生命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